今天是2026年2月2号，周一。先回答官网的问题。第二楼，应龙，这位问：我听说到了，三禅四禅境界的修行人，可以在帮助境界在初禅的同修，在其死亡时，将其意识带往初禅以上的天界，并让其在更高的天界投生。请问是真的吗？理论上是可以稍微推一推的，把人推上边，就是两个原理，一个是用巨大的功德的回响转移，也就可以帮他化解掉冤亲债主的那些个不好的执着啊，不能完全彻底说是化解，而是压制住，形成一种平衡的话，他就可以往上走。这是一种，就是功德来推的啊。我们大部分人给人助念，就是绝大部分情况下就是用功德来推的，然后呢，就是用加持力来推。加持力呢，我现在讲那个楞严经。楞严经里那个摩登伽女遇到钵之后听了法啊，她就直接修成阿罗汉了。她都没有修行的过程，就全靠加持力来推，就可以去推到阿罗汉的境界。那么佛菩萨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对于凡夫来说，你想三禅四禅的境界，想把人推到初禅以上的境界，这个是有点难度的啊。我不敢说绝对不可能，但是有点难度啊。还有一点，你说要给这个家里的人啊。有朋友、有家人是已经戒肉，但信佛但不修禅定，那么这样的人没必要去天界啊，对他来说不是好事，因为到了天界他还不修行，现在在这里不修行，到了天界是单纯的消耗福报，还不如在人间继续，其实省点那些福报，在人间轮回该消的业消了，然后在人间修行，到了天界他福报消耗完了，很快可能不是堕入到人道当中，有可能会。堕入到下三途当中，所以你的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从整体的他的修行上看啊，并不是好事儿。中间的这个问题，临命终的时候帮助其更有把握的投生天界、人界，人界基本上就够了啊，你只需要提供一定的功德啊，帮其助念、转移功德啊、回向功德，这样、人界是可以的。哪怕他到了鬼道啊，你在一年内持续给他做功德、做放生、念地藏经，也能让他在一年内投生到人道。至于天界，我们都是不太建议去天界的。单纯的用功德来推，也是欲界天是可以的，但是初禅是不行。如果是三禅四禅的人，用加持力来推，或许初禅还是有点希望啊。但是呢，这都不是有绝对把握的事情。更何况往上走也得看自己的意愿。中阴身沟通是要到二禅。基本上你得能够出体，你才能看到他们。你在初禅出不了体，你在初禅境界最多看到自己的幻觉、幻境，这个时候是难以和对其他人沟通的，你也看不到对方。第三楼 JJX，在两人宵夜到后期，基本上都不结婚也不生小孩，那么还有这么多业缘，能有父母生他吗？业缘一直有，也可以再结新缘，你也可以在天界啊，已经离解脱差不多的人。签个协议，也让他们下去宵夜的时候把你也带下去。你可以跟他们签个协议，之后投生到他们家啊，你也在带他们再修行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啊。还有地藏菩萨是等觉菩萨啊，妙觉是佛，等觉菩萨是菩萨，等觉菩萨还是有业的啊，所以如果他想宵夜的话，就以报身来；如果他只是想渡人，他也可以用化身来渡，那样就不消自己的业了，只是单纯的渡人而已。第二个问题，一个佛的加持力是否有限度？是的，一个佛的加持力有限，但是36万亿重叠到一起的话，是很强大的。还有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什么人都收啊，起码要做到断肉不吃肉。那不吃肉就是等于不再去伤害其他众生。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啊，那起码算是个好人，在那里那样的人多了，也不至于影响到这个佛的加持力不够的程度。第四楼无尽。打坐中间起来休息一下，还可以继续坐的啊，也算是一坐。你4分钟到5分钟，或者10分钟中间休息一下再坐啊，虽然他再回到那个打坐的状态，还需要消耗点时间，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恢复到不打坐的状态，所以也算是连着坐的。在寺院里打坐也是这样的啊，坐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后就会起来走动一下。啊，转着那个佛堂一起转2圈，然后再做。初学这么做没有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盘降膜坐时左侧大腿根处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左侧的大腿根处中间点叫气冲穴，连接着是胃脾。 周围还有其他血液是连接肝胆的啊，所以都是属于消化系统。那么可能你的消化系统不太好吧？下一个问题，弟子想知道如何分辨这段时间自己是睡着了，还进入到无际空了，还是成功入境了呢？这还用问吗？这自己就不知道吗？啊，睡着了，脑袋就会耷拉下来啊。啊，进入无际空，那是没有觉知的啊，就是六根感觉全部暂时屏蔽掉了啊。所以最主要的感知，你把它放到耳根上，耳根上你就知道啊，你自己听不见了。如果你那个状态里是长时间听不见的外边声音，那就是无际空。入境呢，是能听得见外边声音的，只是你的妄想减少，文字妄想基本熄灭了，淫欲也不起来，这个时候身体也没有感觉到哪里疼痛，这样就叫入境了。但是呢，你的耳朵是能听得见外边的啊，眼睛也能看得见眼前的黑暗，还有身体，屁股坐着，这些都有感觉的，衣服和身体的摩擦都是有感觉的。第五楼，我忏悔无边业障。这位朋友自认为自己犯下了口业，很严重，而且都是今生犯下的，还不是前世的。那么怎么看这种重罪，如何对治，如何才知罪灭啊？你可以按照地藏三查经的做法来给自己测一下。那么消业障，一个是忏悔，然后呢，一个是戒行、善行、修行，这个都做到了。然后呢，就是反向的操作啊。你以前用你的语言来传播了一些邪法，那么从现在开始用语言来传播正法啊。首先是给那些曾经听到过的那些人。你能找到的话，比如像你的父母，你向他们传播正法啊，并说明以前说的是那是错误的观点啊，现在要传播正确的观点。你能找到的人，你就这样找到他们，然后跟他们说正法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找不到了，那就传播更多倍的啊。你可能以前给10个人传播了错误的观点，那么给100个人、1000个人传播正确的观点，这样就可以化解掉前面的了。最后问，我这种业重凡夫，今生能否还有机会往生极乐？你在这里只提了，你只是用语言上传播了一些错误的观点而已，也没有说什么杀人放火之类的，也没有那么大的罪业，没有杀业，你自己没说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单靠这个口业，你现在38岁，还有很长时间，未来继续好好修行。好好传播正法哈，虽然这个传法这个事儿是上边佛菩萨让你做的时候才能做，但是呢，你帮助别人结佛缘这个是可以做的，比如说花钱印经送人这个都是可以做的。那么剩下的时间多做点善事，多传播正法，那么就可以往生极乐的。你现在还不用担心，38岁人生才走到一半，还没到一半呢。第六楼光 TJ，第一个问题。本土的道教也在设计内吗？是的，设定要有这么一个宗教，道教的神仙也是预先设计的吗？也算是吧。它那个宗教本身带有这个修行特质的宗教都是设计的，因为人本来就是靠自己是想不出修行这么一回事的。这个因为修行本身是反人性的，很反人性，它不是按照人或者动物的那个本性来做的。能让人静下来，那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所以反人性的东西都得靠设计。既然是设计的，那肯定是对大的传法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在印度，佛教出现之前也有修行的各种门派啊，也有婆罗门教啊。现在的印度教也是有修行的啊，是婆罗门教和佛教的一些理论整合到一起，这样混杂的时候就选择对人，至少对他们来说觉得。对他们有更吸引力的那些部分，那些理论就留下来。尤其是对社会，还有对个人的修行上，两边都看，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就留下来，不利的部分就删掉啊。中国的道教也是一样的，中国道教主要是求长生的嘛，而且自古帝王嘛都想长生啊，所以道教一直得到帝王家的大力支持，比佛教支持度更大。第二个问题，脑梗。我看你没有说你打坐啊，只是跑步而已，这个还不至于造成脑梗。那更多的原因就是你的心情问题。如果长时间一直处在抑郁或者郁闷的状态，也会让这个血液往上头涌，因为这种不好的情绪会让整体的身体都会收缩啊，毛细血管都会收缩，那么血液只能往上走了。你说这些都是猜测啊，心里总是不安。那么你的不安在哪里？你到底不安什么呢？按照以前的公案来说，像达摩跟慧可说的一样， 啊，你把你的那个信拿出来给我看看，不安，你把它拿出来给我看看。那么这些公案就不说，啊，按照我们正常的心理学来看，有不安就是对你当下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你有很大的执着，你怕失去它。但是佛也说了，一切是因缘和合而来的。啊，如果因缘到了，该散的时候也会散，失去的也该会失去。所以任何东西，你不要把它当做你该有的或者必须拥有的，你就把它当做一个享受过程就可以了。啊，当下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做好那一份工作。啊，时机到了，该放下就放下。啊，不需要想那么多。而且，我个人是一向认为，这里不留我，那肯定是下一个去的地方是更好的地方。我向来都是这么看的。失去了什么，那后面可能得到的是更大的。啊，如果你这么想，就不会有什么不安了。还有就是给你自己一个可以安心的一个什么啊前提条件，比如说多做功德，多做好事，你的功德福德够了，那该需要的时候，那些功德福德都会变成福报回来啊，那你也不需要担心当下什么吃不饱啊、职位不保啊这些问题。就是你平时也没干什么好事啊，可能平时净干一些不好的事啊，所以这种不安反而会积累。而且，如果你干了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那么对他人造成的那些不好的情绪也会反射到你身上，所以你还会不安。所以，先不要干坏事，然后忏悔以前所干的坏事，然后多做好事，然后让你觉得你自己所做的功德福德够可以下半辈子可以吃饱喝足啊。你有这样的心理上的安全感，那就不会不安了，是吧？如果你用逻辑来好好思维这个不安，看看这个不安是怎么来的。一个是真的是从对职位啊什么先当下环境放不下才有的吗？还是，单纯的就是不安？有些人是什么都有，但是他还有抑郁症啊。像有些歌手他自己也说了，他本来就赚钱好好的，但是呢他自己就抑郁啊，所以周围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他会抑郁？他比别人幸福多了应该是，但是呢他还是有抑郁，这种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其抑郁的这个情绪积累，所以他已经形成了习气，也有可能是前世会伤害了别人，让别人抑郁了，所以现在有这个果报。那么把它当做一种情绪来看的话，情绪的爆发积累了，积累了一段时间，到现在该爆发了，那么你应该用修行来面对它，所有爆发的东西，它都是外在的表现出来，都是好事儿，如果它一直压在里边，反而不好。那么不安，如果是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安的情绪突然爆发，那么可能就是在把这些个习气不好的习气给拉出来灭掉啊，这样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七楼您本人在路上看到人来人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宵夜的时候又遇到了很多人，这岂不是有增加了新的业，而且还有最开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可能增加了很多新业，这岂不是有点无休止？啊，初学有这样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啊。不过到了等觉菩萨最后剩的业不多的时候呢，完全可以为了几个人或者一两个人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啊，里边所有的东西全是假的啊，就那么一两个人是真的，以这样方式来消业，所以到最后还是能消掉业的。那么现在从初学的状态来看啊，我这一生可能消的业不多，但是周围看到了很多新人，又结了很多新缘，那怎么办？那么你反过来想，这些心缘如果都是善缘，你不跟他们交恶啊，都是善缘的话，反而会助你消以前的恶缘恶业哈。还有后面，善业呢更容易度啊，他个那个善业只需要去传法啊，把它度了就可以了。恶业是要受报的，这个更难。所以我们就对初学来说，我们建议是广结善缘，因为你已经前面有很多的恶业了，所以需要这个善缘。去压制一下啊，对冲一下以前的恶缘，和那些恶业众生给你带来的不好的情绪，或者不好的执着吧。修行到成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期间要去见很多的佛啊，消很多的业，度很多的人，还有结很多心缘之后再去度啊，这个是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对一个初学来说，有可能知道这些事情，有些人他境界低的话，反而会焦虑或者什么想法变得不太好吧。啊，所以佛早期是不讲业的，倒是到了后期，尤其是龙树菩萨出现，把这个大乘理论彻底的、比较完整的拿出来之后呢，就开始有人多讲一些业了啊。所以对于我们初学来说啊，理论上你知道就够，当下呢，这现在你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啊，你能广结善缘就广结善缘，这个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禅师请怡情和念佛是不是没法一起？如果长时间参怡情，这样会不会影响念佛？那修法选一个呀，一直都是这么教的呀，啊，不要同时来两三个，啊，要么参师情，要么参怡情。如果你想念佛，往这个方向走，那就参师情就够了。还有些人是适合参怡情的，有些人参师情进不了状态，但是参怡情能够进入状态。那么你想继续参怡情，那也可以。你到最后你的境界高的时候，你发愿去哪里，只需要短暂的一段时间而已，此前那么短暂一段。如果你境界够高的话，二禅、三禅、四禅到那个境界的话，最后死之前你想去哪里，念头一起就可以去。啊，如果你境界很低，就是普通人，那么需要长时间的修行，思念阿弥陀佛来强化这个愿望，啊，防止到死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干扰或者升起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执念。啊，所以你现在还是多修行就可以了。啊，选择一个法门，选择一个法门，参怡情也可以的。八楼明月照我心，啊，打坐20分钟、30分钟，腿很痛，在打坐1个小时之前，怎么能让你进步，你就怎么来就可以了。啊，这里没有什么心法，也不需要考虑什么身体什么程度，因为20分钟、30分钟内，就算是做的姿势不对，对您身体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其他时间正常活动、正常睡觉都会恢复过来的，所以不用担心。你就正常打坐20分钟、30分钟，坚持不了了，再换腿，再来个20、30分钟也可以，或者硬忍一下10分钟，再往上做一下也可以。当然，我是建议你硬忍一忍是更好的，而且我一般都是建议啊，直接上双盘啊，哪怕双盘10分钟都比单盘30分钟要好。观音师傅，要往下试着沉浸和融合在这个情绪中，还是只是知道有这个情绪，观察就可以，观察就可以了。第九楼13020466664，道教是外道，是怎么发现？看理论就可以了啊，你去修不一定都要修啊，看理论它完不完整啊。至少我们学佛的人认为佛法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可以解释一切事情。道教的理论它不够全面，它里边也没有业的说法啊，它只讲成负，没有业。还有，他们是求永生的永生。而永生的方法是避免死亡，以躲避死亡的方式求永生。你去看看那个张志胜道长的，网上的一些片段，他说，修到最后是什么状态？说是和这个宇宙同寿了，和这个宇宙同寿了。他们一直认为这个意识要依附于什么东西才能够存活？那么他要依附到什么呢？就是气啊，这个世界的最根本的元素，他们认为是气。这个气字是无，相无，有无的无，下面4个点的这个字儿，要把我们的这些欲望都放下，然后融合到这个气当中，那么和这个宇宙同寿了啊，这是他们所修行的最高境界。他们不求断生死啊，我们所说的这个解脱是断生死，没有生没有死，他们是永生，以生来躲避死，是这种理念的差异。所以修道能够修到天界当中去啊，按照他们的那个理论，至少最高的话啊，我看是能升到四禅就差不多了，再往上无色界定就有点难了，因为他们的意识里本来这个世界是有宇宙的啊，要融合到宇宙当中那最根本的元素那个气，那么既然有宇宙，那么这个空无边处定就有点难以上去了啊，最多也能撑死就撑到这个空无边处定当中。还有下边的黑暗和光明这些执着，他们都不说啊，你不说那就不知道吧？啊，你不知道怎么破这些执着呢？啊，所以四禅的这个从黑暗到没有黑暗的状态里，这个都是有点难的啊。所以我就默认他能撑死都修到空无边处定，这也就够了嘛。再往上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理论都不全嘛，没有理论的东西怎么能去修成呢？啊，我们又不可能自己发明什么理论啊。虽然佛法上说是，圆觉和独觉这样的人是靠十二因缘法自己修行，修到阿罗汉或者更高的境界，那是为了解释再来人不拜师的情况下也修到阿罗汉以上的境界这个事儿，为了解释这个事儿，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名词而已啊。再来人都是后面有搭档引导的啊，所以再来人就算在这个人世间不拜什么一个人的师父，照样可以修回去。下面的问题，其次就是地球上能让人了脱生死的方法只有佛法吗？啊，是的，只有佛法啊，其他没有，没有其他法啊。你去了解所有的 宗教的，还有科学的，什么任何的哲学，看看有没有了脱生死的方法啊？只有佛教在说了脱生死，其他的一切宗教和理论都讲的是永生啊，不是了脱生死啊。你说巫的传承，我不了解，你说一下整体的理论呢？啊，你去找一下整体的理论，巫的传承，既然它是只传一脉，那和佛法就不相关了啊。佛法是普度众生为己任，要度所有人，因为后面还有业的原理，所以必须要度所有人。那么它只是一脉传承，那就是不讲究业了，那这个理论就有缺失嘛，不完整嘛。下面说你的身体的问题，打坐可以把你身体里隐藏的一些疾病给勾出来。那么我看你可能支气管或者肺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从医院上看，医学上查是查不出问题的，和正常人差不多，但是他本来就隐藏着一些问题，很多病都是这样的，去医院查数据是和正常人差不多。或者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它还会复发。那么复发之前的病在哪里？它本来就藏在你身体里，它一开始你出生的时候，你的基因里就带了这个病，只不过你年轻的时候还没发作而已。那么打坐的时候有可能会把这些给翻出来。那么你现在开始学佛了，那么就按照佛法来，从忏悔，然后积福、持戒等这些方法一套的一起慢慢做。打坐呢？也是用先练好腹式呼吸，练好磕头，然后慢慢开始打坐。还有打坐前必须把一个咒语念熟，背全，这样保证你打坐能有个保障，能够保证自己安全啊。这时候不让这些外魔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来干扰你啊。这些全部做到了啊，一般这些个业障病也还是可以化解的。第十楼牧羊少年，这位问将要花完钱再去赚钱，还是早一些去赚钱？就是钱不够了嘛，那我建议你还是花完之前去赚，开始赚吧。我认识的一些师傅，他出家也是像你这样的情况，人家是选择出家了，就是钱不够了，要么出家，要么去赚钱，两条路自己选嘛。但是出家呢，他需要有姻缘啊，所以还得求向佛菩萨求个姻缘，有没有这个出家的命？从你问的问题当中能看出，你目前是没有想到出家这个事儿啊，所以还是想去赚钱。那么就去赚嘛，还有修行肯定会引发一些业障的，贫穷也是一种业报哦。就算你的福报足够大啊，如果你修行的话，命里有贫穷的业报的话，还是会来的啊。这个和福报的大小不一样啊，不是说你福报足够大的话，这辈子就完全不会贫穷，那是不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一般都是善报先来，恶报后来。所以他有大福报的话，他就会先去消耗这个福报，但是一旦开始修行呢？这个恶报是不按这个规则来的啊，它有可能对当下你的修行有帮助，那么把这个恶报先拉过来，先消一下，这样对你的修行也有帮助啊。一个人比较穷的时候就不会想那么多啊，脑子里也没有那么妄想啊，要么是专心的更加精进的修行，要么就去想着去赚钱，正常的途径赚钱。只要没到吃不上饭的程度，那么一切都当做命运里该有的业来看待就可以了。像我以前也是，兜里没多少钱，也快过不上去了啊，那我就直接跑去庙里去了，因为我信佛嘛，我既然信佛，那佛菩萨会给我安排的吧，如果到了庙里，人家把我撵出来，那另说吧，那到时候再做其他打算，去了之后发现这里更适合我啊，所以就留下来了啊，所以建议你也是，还有一个路就是去找个义工，去寺院当一下义工看看。是体验一下里边的生活这也是好事。当下去当义工他们会给的钱少一些，但是会管饭呢，也有可能管住啊。这样你的钱不就省下来了吗？还能去体验一下里边的生活怎么样所以不要把思维局限到某一处只要想着没钱了，肯一定要出去赚钱，只有这个路不要老想着这么往死路去想把思维打开一下，什么事都可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叫穷则变嘛，这个穷不一定是穷途末路的穷贫穷也是穷总之该变的时候也会变所以不要想那么麻烦的事情，也不用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以至于心里难受修行本来就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如果你心里放下了，像济公一样穿着破烂的衣服都出去要饭，他还是过得很开心呢，人家修为到了那个境界，啥事都没有穷的出去要饭，人家过得照样开心。你心里难受，说明你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所以我的建议是同时做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 去发一些简历，找个工作啊，一个是去了解一下哪里哪个寺院有什么义工之类的，愿意收的，去了解一下。下一个问题，11楼汪光英，看到书的人或者看到视频的人会得到我的加持吗？都会算是和您结缘吗？也算是结缘吧。这个加持这个事儿是当下是我的那个搭档来办的，所以如果他是如法修行，那肯定有加持。第二个问题，如果您以书内容的动画视频3000个人看到点赞，这算不算一个方便法？相当于行善3000，也算是。你做出了内容，传播正法，那算是做功德，所以对您还是有功德的。第12楼自然，关于中邪的问题，你孩子几岁了？他能念楞严咒吗？让他也念就可以了。如果他念不了，那你至少带着他，让他在旁边听着。还有在家里一直放着楞严咒，还有我把楞严咒的书，我睡觉的时候放到枕头底下睡觉，这也是管用的。以前见过不少人这么做，他就是梦境不太好，所以就把这个楞严咒的书放到枕头底下，然后就状态就好了不少。还有持戒忏悔是必须的啊，你得先忏悔过往的过错啊，有可能他就是来找你的冤亲债主，大概率是的。如果是一般的。捣乱的鬼念几遍楞严咒就不会再来了啊！但是他一直找你，而且还开始去干扰你的孩子，他对你不能报复的话，那就找你亲人啊，那肯定是冤亲债主了。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想干什么？你先求观音菩萨或者地藏菩萨加持你，然后好好和他谈一谈，希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来帮你做个仲裁，至少做一个谈判的中间人，跟他谈一谈，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是一定要伤害你才行，那你也就认命吧，直接跟他说你来吧，冲我来，一切都冲我来，冤有头债有主嘛，既然是你曾经伤害过他，那么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报复，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你现在是自己不想受到任何伤害，还想把人撵走，这个是不符合因果的。如果你彻底放下了，愿意接受同等的报复，那说不定这个报复的程度反而变得更小。还有中邪的问题，中邪的确会身上留下一些痕迹，比如像眼睛的这个瞳孔周围会留下黑色的很深的血丝什么的，脸上也会忽然长出一些黑色的斑点什么，这个都很正常的事儿，你把它送走了或者化解了，它自然就会变好的。下一个问题，13楼曹某123，这位问圆觉独觉是怎么成就的？这个在书上都解释过了，你去好好看看书。圆觉、独觉是佛为了解释再来人，没有拜师的情况下，靠自己修行就回到阿罗汉或者菩萨境界事儿，他有解释，但是呢，不能说什么搭档什么业这些事儿，所以就说圆觉或者独觉以这样的名词来给他们掩护的，所以一个凡夫，我不皈依三宝，也不发菩提心，是根本成就不了的。你说他们没有引导的话，修道开悟？他们修道开悟了吗？再说他们没有引导吗？他们不也是看了佛经吗？但凡你看过佛经，你怎么能说那是你没有得到佛菩萨的引导呢？只是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拜师而已。还有他们说是开悟者自信皈依三宝，就是和我们说的皈依不一样。你看《坛经》里，《坛经》为什么那个慧能法师主张皈依自信三宝呢？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相信，只能靠他人，只能靠他人解脱，所以求师来渡，或者求佛来渡啊。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慧能法师就提出要皈依自性三宝哦，然后呢，往自己的心中修行，应该往里看，反观回照啊。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不是这样，所以他现在讲这个。那么现在这些人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需要皈依外在的三宝。那就只要皈依自性三宝就可以了。那么我就得说你得去皈依外在的三宝哦，去寺院正常皈依的三宝师父。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开悟者，他们也不会到处说这样的话自信皈依三宝以后，皈依外面的三宝也好，这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于不同根基的人来说的并不是绝对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完我的2本书？我把坐禅一和坐禅二看完。对佛法有个整体的理解，那么算也是礼物了也算礼物了。按照他们的那些个说法，如果他们到处那样说，那就不是礼物了。他们对佛法不了解，而你对他们这样的说法 啊，这些理论他们的主张，你也没有明确的自己的认知，说明你也没有领悟，所以去好好看一下书哈。第二个问题，磕大头一个月左右，一天300-400个，感觉身体上火了。你身体上火都有什么表现？因为上火也分很多种，有实火、有虚火，还有心火、肝火、胃火、肺火啊等等各种火。一般情况下，磕头会加重心肺负担啊，这是锻炼的过程啊。一个不磕头的人突然磕头的话，他会加重这个心肺的负担啊，所以就心肺容易上火啊，这个很正常。心火呢，什么口舌生疮啊、心烦失眠呐、尿黄啊，这些很普遍的心火啊现象啊。肺火呢，咽喉干痛、咳嗽啊等等，有这样的现象。不过这都是修行过程当中容易经历的事情啊，所以不用想那么多。你正常吃，吃的时候要尽量吃的清淡一些啊，不要吃肉啊，这样过一段时间身体就会适应啊。等你的心肺功能强化之后呢，这些都会好的。如果想靠食疗的话，可以煮绿豆汤喝啊，绿豆汤可以败火。14楼上官。这个你对物质的理解，按照你说的也可以吧？你问需要补充什么的？如到什么境界能观察到桌子的本质状态，什么境界就看不到桌子？这个在其他的讲法内容里都说过了啊。到了二禅境界，所有的硬性的物质都会变成雾状啊，它是半透明的。等三禅境界，所有的看得见的这个摸得着的这种硬性东西都会消失，整个世界只有阳神啊，都是众生的阳神啊。下一个问题，15楼枫红2019，第一个问题，上座时有我在打坐的意念，会更容易昏沉。如果想着我只是随便盘腿坐一下啊，反而觉知更明了，那么你按照这个来做就可以了，能让你减少负担的，能让你更清醒的、清爽的，那就是对你来说适合的修法。第二个问题。腰容易塌啊，挺个半个多小时，最多50分钟就觉得好累。我现在把磕大头增加到400多个，外加吸氧粉提气，是否可行？腰塌是气不足，这个气一个是你的整体的身体状态啊，就是全体的内脏啊，如果内脏都健康了，气也足。还有就是男人的话会泄，女人的话会有月经，这些都会让你泄气，然后呢泄了之后一段时间就会塌啊，所以。这就看你的个人生活了。如果你长时间不泄的话，气就充足，然后就腰更容易扳直。至于外加什么吸氧粉之类，这个你随意，你吃完没有什么副作用就可以了。那么磕大头呢，是可以增强整体的内脏功能的啊，所以它只要没有磕到你耗气过度，然后呢打坐的时候就腰就塌啊，没有到这个程度的话，一般还是可以的。你现在多少岁了？我现在是82年生的，那就是43、44了吧？现在我也能磕个600-700个呀，就算一个星期磕个5、6次也没有问题啊，也能正常打坐呀，就看你的个人情况吧哈，如果是年纪很大的，那应该减少一些；如果年轻的话，磕700-800个都没有问题的。下一个问题，16楼菊花台，介绍一下阿处佛嘛。阿处佛叫东方不动如来，是佛教里五方如来中的一个，属于东方。他发愿，不嗔恚啊，不动就是不嗔恚的意思。他发愿，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对众生升起嗔恚之心，也不动摇慈悲。所以最后成佛之后，就以这个不动来取号，叫不动如来。书上说，他的世界是没有下三途的啊，所以只有上三道。相比而言，极乐世界是没有五道的啊，只有天界啊。这个最下面的下品下生对应的是我们这边的欲界天，所以这么看的话，极乐世界只有天道哦，没有下边所有道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极乐世界要比阿处佛的东方妙喜世界应该更好一点吧，因为佛的数量更多哈。这位问：我们能念阿处佛名号升到他国度去吗？可以的。你按照思佛的这个修法，你思念阿处佛，也就可以去到他的世界了。至于去的难度，哪个更高，哪个更低，这个不好说啊。你的修为够了，任何世界都可以去。下一个问题，17楼木马基里， 这位问，开了天眼的人用天眼看东西的时候，天眼和肉眼是同时重叠看东西吗？如果你开的是肉眼之上的那种天眼，也就是说你看到什么的时候，眼睛上、肉眼上能看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这个也算天眼，那么肯定是和肉眼看到的境界是重叠在一起的。如果你是定中观察，那么定中观察是另一番景象，和我们肉眼看的不一样哈。还有天眼功能还在注意力的范围吗？是的，都在这个注意力的范畴里。如果你修到了三禅已经没有注意力的境界，那么照样也可以观察。这个时候观察的是全方位的观察，并没有关注到一个方位上。第18楼，缘由宝宝，为什么魔很怕人类修行解脱？修行人的比例不是很少的吗？魔想要的是继续享受他的那个权势，或者音乐啊什么的。其实魔王波旬他自己的修为远在欲界天之上，但是他更喜欢的是权势就在那个位置上享受这个权力啊。所以，权力这个东西嘛，就是需要控制人或者操控人嘛，或者统治人但是呢，如果被你的统治的那些个统治对象们全跑了，那你怎么当王呢？所以就不希望有人解脱。还有一旦有一个人解脱，那么他又会来渡和他有缘的很多人。所以从魔的角度看不是你解脱的人少不少的问题，哪怕是一个人也不能让他解脱这样是最好的，而且前期阻挠是最好的，因为后面解脱的人越多，或同时下来渡人的人也就越多，他也就更忙不过来了，是吧？下一个问题，19楼，幻视浮生，这位问打坐身体发热的问题，会全身都会热一遍的等热过之后，这个感觉会消散然后就变成常态了。第二个问题，打坐的问题，是莲花座、降魔座交替进行是最好的不管一边是坐多长时间都无所谓一边时间长，一边时间短都没有关系，你可以交替坐，那就交替坐不要老是坐一边。如果是长时间坐一边，另一边有可能又会退步所以两边一起来是最好的，也可以是把短的一边多坐一坐比如说坐两坐时间短的那边，然后再换成时间长的一边，坐一坐这样总之交替训练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脚踝这个外侧疼什么这个脚筋疼，各种地方的这个筋没有化开的情况下，它都会疼一个是你的妄想太多所以这个筋不容易化开，还有一个就是它本来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用身体嘛人都会衰老，然后这个筋越来越僵硬。年纪大了，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一个是灭蚊子妄想什么的多念咒、多念经，这些都得来。还有身体层面上，开胯的训练也做开胯动作也练一练，还有饮食上要控制一下太油腻的、太盐太多的，或者不要吃。还有就是肉就不要吃了尤其是想打坐上2个小时以上，那么你再吃肉就是上不去了。第三个问题。是不是如果气脉通了，做多久都不痛？如果没通，做多久都会痛？没通的情况下，做到一定时间会痛，然后呢，过了那个劲儿之后如果你再坚持做的话，它会突然感觉通了，然后就不痛了。但是很多人就坚持不到这个程度他就实在忍不了就下坐了。那有些人呢，硬忍就熬过那个点之后，一下就痛了，然后就不痛。但是呢，第二次打坐的时候，过一天再打坐的时候还是会痛，只不过这个程度会减少比上一次稍微减弱一些，所以这个打通身体就是慢慢这样过去的慢慢这种训练的过程，疼的程度会慢慢减少，而不是通了之后一下子全部通不是这样的哈。还有彻底通是第3个小时后到4个小时之间会有身体第二次发生改变的过程。第二次升级之后呢，全部通了，那么后面做多长时间都不痛的，你说的这个一个人，七八个小时，一次做七八个小时，但是每次他都痛，说明他没有完全通，他第二次升级还没有过，只是在硬忍着做那么长时间而已。还有第4个问题，月经消失后又来的问题，你说去年7月消失，到今年1月又来。这个时间有点，中间这个时间有点短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其他一些毛病导致了暂时的绝经，现在恢复了又开始来月经你现在多少岁了？是50多岁呢？ 是到了正常绝经的年纪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修行的确会让你恢复月经的。然后呢，你再把它化没了，也就是打坐超过3个小时，达到4个小时的时候，月经又会消失。但是，一般已经绝经的人再又修行月经回来，这个量是比较少的。还有就是，到3、4个小时之间，如果是你用10年的话，估计你也不会来10年以上继续来月经，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更认为是你因为打坐开始修行了，所以身体上有了变化啊，所以就月经就恢复了哈。这是好的现象啊，应该继续努力。那么有生之年能不能到欲界定？我看是有希望的，而且按照你当下现在是50岁来算的话，未来还有30年时间，比如80岁或者20年时间到70岁，如果按照目前的进境来看，初禅还是有望的，不只是欲界定，希望你好好努力吧。第20周自然这位前面刚刚问过，中邪的问题，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吃肉了这个肉更容易招来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你要修禅的话就要戒肉。还有你问，双盘4个小时能入禅初禅，但不是你硬忍4个小时就可以入初禅的哈。那么硬忍的话，你只要拿个枪顶着一个脑袋，让他掰上腿，让他坚持4个小时，要不然一枪打死他，那估计很多人都能忍上4个小时的。但身体不是这样就硬忍着，它就能进入初禅的，前面有人说，打坐7、8个小时，照样很疼，他也入不了初禅。这个是身体全方位的发生变化之后才能入的。那么你现在还在吃肉，那么这至少要戒肉5年以上，把那个吃肉的念想都给灭掉，然后才能开始进入欲界定，所以从你现在状态来看。你想进入初禅，没个15年，功夫那是不行的。一般看一个禅定要10年，那么一般来说是20年的所以你问的这些什么呼吸的问题这些都是前期的问题。你现在就开始好好练，而不是想着什么硬掰4个小时、硬做4个小时，然后可以进入初禅，那是不可能的哈。还有慧极金刚咒，你也可以念。冤亲债主又要干扰我家人。因为你不愿意承担了，你内心不愿意承担这个恶报所以他只能去干扰别人了。你愿意承担这个果报的话，那他就继续来找你了然后呢，跟你谈吧你把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呢他想怎么弄你，你的该愿意承受，大不了一死嘛，最严重不就是一死嘛，死了那就下辈子继续来修行就可以了。你有这样的豁达的心态，那个冤亲债主也就不会去干扰别人。因为干扰别人，那都是因为这个，主人公他不愿意承担这个果报老是想逃避，靠修行来逃避，靠什么念咒来吓跑冤亲债主。那冤亲债主又跑不了，他只能来，他必须是来讨债的，他怎么能被一个咒语就阻挠他讨债呢？他现在只能是往后拖延而已所以你还是好好想想，你对佛法有个整体的了解之后，对冤亲债主有了深刻的忏悔，然后愿意承担后果。承担果报的时候呢，这个债反而更容易化解，知道了吧？下一个问题，21楼，元亨利贞，人寿84000岁和人寿100岁都会有佛出世吗？佛是在每个文明期都出世，还是只是在这2个时期出世？每个文明期都会出世的，但并不一定是不同的佛有可能就是一个人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是第一个成佛的人。所以他就是连续的扮演，和这个弥勒菩萨也是，他俩就是交替扮演佛嘛。等觉菩萨他出来传一次法，他以示现寂灭，人们就以为他成佛了但未必成佛。然后呢，继续再来，我了解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佛经里说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出了7个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是第7个佛，也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你想你信哪一个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对我们个人修行没有什么影响不管怎么修都是要成佛。而且哪怕这个世界是已经出了7个佛，那这个世界也是个很年轻的世界和释迦牟尼佛第一个佛又有多少区别呢？也就多了6个佛，前面的佛而已，和西方极乐世界有36万亿佛的那个世界还是没法比还有其他很多佛世界都有几十亿的佛90亿的，有100佛的，什么某一个世界有迦叶佛，这个 同名同号的博有九十个亿啊，是吧？所以就算他是七个博出世，还是一个博出世，那都一样，和那些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世界相比，也什么都不是啊，就是刚刚出生的新世界而已。还有下一个问题啊，你忍辱，但是内心有很多不好的情绪，会有影响吗？啊，你说这个也算思维上造的业，你愿意那么想也可以，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业是我们的行为或者语言，给别人造成了不好的情绪，让他产生了情绪变化，这个时候才算是业的。你只是心里自己不爽，啊，这个也算是你的意业啊。这么说的话是算是意业，但是呢，并没有影响到别人啊，别人不会因为你脑子里想什么就来报复你。或者因为他也不知道嘛，当下是不知道的啊，所以这个还不能算是完整的业，所以不要想着这么复杂啊，咱们不追究这些小事情上，而是所有的业都按照影响他人来看待啊。如果你的思维也并没有影响到别人啊，你的行为呢或者语言才能影响别人，思维是不会直接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心里想很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或者外在的形象上会显露出来。啊，有些敏锐的人也是从中捕捉出一些东西的，啊，所以觉得啊，你这个人在讨厌他或者歧视他等等这样的想法一升起，这样让他产生了不好的情绪，那就会变成业了哈。下一个问题，22楼小鱼鱼，啊，升维啊，什么降维啊，这样的说法啊，你就当故事来看就可以了。那你说人的能量维度也要通过修行跟着提升，不然会被淘汰。那么你这么看，说一定要靠修行来提升，那样的话，估计全世界能够通过升维的人就没多少了，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修行人嘛，真正修行的人连人口的1%都不到，那么全世界有八十亿人，最后，估计连8000万、800万都未必能剩下来，所以这种话本来就是，就当故事吧，如果说你说是要人要多行善。用我们的善念来影响这个世界，然后呢，让世界变得更好啊，所以这个世界要淘汰掉一些很恶的人、坏人，恶心很多的人，那么还能说得过去啊？还有下一个问题，路过香火旺盛的地方性神庙，修行人是否也应该跟着拜拜？这个你随意啊，反正我是看到一些庙，那么上个香啊，拜一拜啊，我是这么做的啊。以前跟着认识的朋友也去过教堂啊，什么。穆斯林的清真寺啊什么的，进去了都拜一拜啊，就恭敬一下当地的神，那他们的神，这不挺好吗？还有，如果你是凡夫的话啊，是这个世界的凡夫的话，那更应该恭敬那些神啊，哪怕那个神不是我们佛教的神啊，至少这样啊，对他给他留个好印象，他至少不会来捣乱吧，是吧？下一个问题，23楼，两个句号啊，你在网上看到一些什么事啊，别人得了病。然后呢，有人就去主动，帮他治，或者告诉他一些治的方法。然后呢，那个病人治好了，这个告诉的人反而自己生了那个病。所以这位朋友问，这是真的假的？我们看到别人生病了，知道怎么治，也要袖手旁观吗？行业里不是有一句话吗？啊，叫医不叩门。医生是不是主动找人去给人看病的？都是那些患者来求他。他才会给他看病，不是你主动去给人看病的。你主动去给人看病，那等于是，正在干扰别人的业了啊，就参与到别人业当中。所以他们的那个冤亲债主也有可能跑到你这里来开始捣乱啊。所以看病这个事儿吧，也是看因缘啊。你自己跑去医院，那么医生给你看，这个很正常。但是呢，啊，你作为医生啊，别人没有求你看病，你自己先开口告诉他这个病那个病怎么治。那就是有问题，一个是你在给自己招着业，还有一个就是对方也不一定相信啊。这如果主动你给人看病的话啊，从对方的角度感觉你像个骗子一样，可能是为了什么目的来跟你这么说的哈。所以下边问，正确的做法难道不是自己得了这种病好了之后就去帮别人，然后希望所有人都不得这个病吗？啊，不是的，等你病好了，你自己说一说你是以前怎么治的，这个可以。但是不是以帮助别人治的那种姿态来说，你就把你的那个治病的过程写出来，然后传播出去，这个可以啊。 但不要看到一个和你同样病的人，就带着他说啊，我是怎么治的啊，我可以给你治啊，这样就有可能就会干扰到别人的因果了哈。24楼 AAA，这位问，感觉有点想不明白这个设计剧本的事儿，我就把它都读了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总结哈。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从事恶业，比如电信诈骗的老板，开一些骗人钱。还毁人脸的美容院老板，一开就是10年8年，害过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有被这么多人伤害过吗？要向这么多人讨债吗？是吧？也有可能吧。因为我们这一世，你看我们现在光是吃肉，一个人一辈子吃多少肉，吃多少条生命，是不是啊？这不是我们普遍都在做的事情吗？你怎么只盯着那个开美容院的电信诈骗呢？光是吃肉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吃的肉啊，这个按照生命，或者说你吃海鲜呐、这些小东西的话，啊，按照一条一条命来算的话，都不知道要算多少条，是不是啊？啊，所以反过来，我们一旦堕入到畜生道的话，啊，就不是投胎一次两次了，就可能有可能会投胎很多次，甚至几百上千几万次的去当动物来被人吃，这样才能还以前的吃的这些业。所以绝大部分的业都在剧本当中啊，这个业本来就是双向就书写的，就是所有人之间相互之间害来害去，这个都在剧本当中一起写，不是单写一个人的剧本，同时写很多人的剧本的。所以给人设计一个恶业的剧本，那可能他大概率这辈子就是来讨债的。但是这个债讨到一定程度，过了那个该讨的量，然后后面就开始随机的伤害人，伤害的多了，那么这个果报还是会来的。还有下面的你的问题都是你假设的问题，一切的命运剧本都是已经设计好的啊，大体上都给你设计好了，但是呢，里边还是有一些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啊，你可以少做一些坏事啊，多做一些善事，这是还是可以控制得了的啊。但是呢，大体的剧本已经设计好了，所以你下边这个你假设的问题就不成立，所以就不用回答了。下一个问题，25楼李四挑灯。你说你正面的影响了人，那个人变好了啊。他说要戒肉戒淫，不刷手机，不听音乐，不说假话等等。他要往好的方向改变，那怎么能说是你闯祸了呢？啊，你给别人造成了好的影响，然后这个好的影响又会反映到你身上啊，所以你现在就状态觉得好，这个很正常啊，这也符合因果呀啊，所以多做好事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你这个状态是外魔还是什么修罗附体，那么你就念楞严咒吧，念熟了5分钟一遍，一天念个10遍都没有问题，哪怕念个3遍都可以，每天坚持念这个几遍，那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外魔附体了啊，除非你自己心态不正啊，就是求一些不该求的东西，那么楞严咒也不会起效果哈，你只是正确的啊，以大菩提心来修行，哪怕现在不修禅定。只要是你以大菩提心来修行，那么楞严咒会起效果的。下一个问题，26楼 QQ123，这位问：假如一个人刚往生到极乐世界，他是与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无缘的，还没有见到菩萨、罗汉、老师之前，在莲花中，这是不是还没有承接到36万亿佛的加持力？你只要到了那个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别人创造出来的幻境当中。那么已经承接了那个世界的那个世界主人的所有加持力了，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当下的人很难理解哈，一个世界有36万亿佛，那么他那个世界所维持的这个状态里，只要你进入了，那本身就可以承接到所有的加持力。就像我们当下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还是能得到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加持力的，就算我们没有和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直接结缘，中间隔了很多人，这个隔的人再多，也没有多到飞到其他世界的程度那么多啊，所以这样层层传递过来还是有加持力的。只不过极乐世界呢，因为那个总量那个源头很大啊，所以你到了那里，就算不和任何那个世界的菩萨、罗汉马上结业缘，还是有能得到加持力的啊。只要能去了，就算中间隔了人。这个源头很大的情况下，还是能得到加持力。还有第二个问题，说是升到下品下生啊，没有和菩萨罗汉们直接结业缘，那么还能得到加持力吗？ 还是那句话，就算中间隔着很多人，因为总量很大，所以这个加持力也很大。而且你到了那个世界，不是指菩萨罗汉们直接来和你结缘，那中间也有隔个师傅啊。那个师傅可能是个还是凡夫的境界，但是呢，他愿意下来教你，那上面他还有人，这样往上走走几代，还是能连到菩萨罗汉们身上啊。那么能连上，那就有加持力。还有一般情况下啊，菩萨罗汉们都以化身的状态来指导你，在这种指导下啊，你看到他啊，看到他的化身，然后按照他的修法来修行，那等于是和他有了链接了啊。就像我们拼命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算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也能得到他的加持力一样啊。你在看得见他的化身的状态下，按照他的指导来修行，那么就能得到他的整体的加持力。所以，就算不是和直接的有报身投胎的那些菩萨罗汉直接结缘，只是和化身的状态下跟着修行啊，化身状态的菩萨罗汉们一起修行，那也是能得到加持力的啊。所以第三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好了，这个官网的答疑就到这里吧。